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拿 New Wave for Marion Metallica 贩毒集团8名头目的制裁，切断这些大毒枭和美元金融体系的联系，并且冻结了他们可能在美国或美国机构中的任何资产。耶伦还宣布了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向银行发表的新补充咨询意见指南，以帮助银行识别和报告和墨西哥犯罪组织由中国采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制造设备有关的可疑交易。耶伦宣布的新指南提醒银行要警惕和中国有关的交易，他说这个比我们能够追踪非法芬太尼供应链背后的资金流向，还追捕那些利用鸦片类毒品泛滥牟利的罪犯。新指南包括对银行和其交易对手提供警示信号、标记服务，提醒他们警惕一些可能的可疑交易，其中包括和中国或香港化学和制药公司相关的交易，在电子商务或暗网上使用化学问责服务、编号标识产品的供应链。根据该指南，对那些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网上业务，或者主要和中国化工或制药公司开展业务往来的墨西哥公司，亦应保持警惕。耶伦还呼吁加强和墨西哥在压制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贩运方面的合作，还表示拜登政府将会在墨西哥新上任的首相女总统克鲁亚迪新鲍姆的接触强调这一点。芬太尼已经成为美国服药过量死亡的主因，每年造成几百万宗药物过量死亡。耶伦去年12月曾去到墨西哥，试图加强合作，共同打击非法芬太尼贩运和相关的金融活动，包括成立打击芬太尼小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讯顾问约翰科比表示，几百套新制造的爱国者和 NASAMS 导航系统用在地对空防御，将优先运去乌克兰早于他订购这些导弹的国家。他强调计划运去台湾和以色列的导弹不会受到这个的影响，其他等待运输的国家知道华盛顿的决定之后普遍表示支持。科比在记者会的电话简报会上说，显然乌克兰需要更多，而且现在就需要，因此美国政府作出了艰难但必须的决定，将近期计划面对其他国家的外国军售，特别是爱国者和 NASAMS 导弹的改为优先运往乌克兰。俄罗斯在夜晚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破坏了乌克兰各地的能源设施。之前一日，乌克兰宣布因战争导致的电力短缺而实施轮流断电。乌克兰国家电力供应商乌克兰电网星期四表示，一座热电厂在夜晚被袭击，造成严重损坏，三名工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在星期四的袭击中，他击落了俄罗斯向乌克兰10个地区发射的9枚导弹中的5枚和全部27架无人机。今个礼拜，俄罗斯和北韩达成的防务协议促使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次呼吁将俄罗斯列为恐怖主义支持国。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礼拜四对记者说，这个是我们一致政治家将要作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如果我们将俄罗斯定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乌克兰的势头将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将会鼓舞乌克兰人的士气，这个会令任何人都难以和俄罗斯做生意，并且将进一步孤立这个政权。民主党参议员查理德·布鲁门切尔表示，他曾和拜登政府当局讨论过争取这个指定的努力，但自俄罗斯宣布他安全伙伴关系以来，他还未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布鲁门切尔说，这个很得人害怕，因为他表明他合作不只针对乌克兰，而且针对美国。星期四，据欧盟外交官宣布，欧盟将会对俄罗斯实施第14套新一轮制裁，这个方案禁止在欧盟水域再出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但不知欧盟2022年对煤炭和海运石油，亦即是莫斯科最大的两个收入来源，这样实施全面入口禁令。相反，欧盟公司仍然可以购买俄罗斯管道液化天然气，但禁止将它再出口到其他国家。欧盟新一轮制裁旨在压制俄罗斯这一项利润丰厚的业务，从而限制俄罗斯继续为乌俄战争筹集资金的能力。这一男子行动还制裁了三个俄罗斯液化天然气项目。路透社先前报道说，这三个液化天然气项目分别是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波斯季卢加和摩尔曼斯克。目前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是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主要入口来源。天然气市场专家表示，该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不大，因为通过欧盟港口转运到亚洲的天然气只占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出口总量的10%左右。欧盟轮值主席国比利时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说，该方案的通过将可以堵住漏洞，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制裁的影响。新的一篮子制裁还包括一项在允许瑞典和芬兰取消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合同的条款。而欧盟达成新一轮制裁的当下，正值乌克兰战场上的一个微妙时刻。俄罗斯军队正式试图捉住新的势头，夺取更多领土，而新的制裁行动将会在下个礼拜初在欧盟官方公布上发表后生效。礼拜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会见了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内格比和战略事务部长德默，会谈中谈及以色列北部边境爆发更大规模战争的威胁。他们的讨论还涉及达成加沙停火、确保释放所有其余人质，以及增加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星期四的简报会上说，我们很担心以色列北部的局势。他指出，我们见到真主党越过边境针对以色列村庄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急剧增加，因此我们一直在这里寻求外交解决方案，试图明确表示局势不应该进一步升级。而这番华盛顿的会谈是在白宫高级顾问霍克斯坦今个礼拜早前的时候在以色列和贝鲁特举行会谈之后所举行。霍克斯坦在会谈中表示，加沙停火可能会结束以色列和真主党的冲突。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礼拜三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和黎巴嫩武装组织爆发战争，以色列会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他强调，以色列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免受于我们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中将礼拜三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附近访问时表示，以色列很清楚真主党的武器。他说，敌人只知道我们能力的一小部分，我们会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看到更多。礼拜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期望任何国家在和俄罗斯政府对话那阵，尤其是接待俄罗斯政府的领导人那阵，都应该明确表示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原则必须在全世界得到维护。与此同时，国务院亚洲事务高级外交官亦正前往河内，以重申两国关系。国务院公布的新闻稿说，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将会在今个礼拜五、礼拜六前往越南河内，他将会见越南政府高级官员，强调美国对实施美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和越南合作，支持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坚定承诺。米勒表示，克里滕布林肯的访问计划早在普京访问河内之前就已定落。去年美国和越南升级了双边关系，根据越南制定的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共有三个级别，包括全面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 以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目前都属于和越南保持最高级别关系的国家。当记者问及是否有迹象表明越南公司或个人正为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物质支持，或者华盛顿是否有警告河内不要这样做，华府官员并没有作出评估。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讯顾问约翰科比跟记者说，美国将会继续专注于深化和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扩大和改善这种关系，以造福双方和该地区。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